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七堂课。上一节课我们讨论了基督徒商人这个题目，往下我们会继续研究不同的独特群体。在接下来的两节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基督徒领导如何可以在工作里面践行他们圣徒的职分。我们在这个课程的早段就已经提过，从创造论去建构工作神学，一个很根本的结论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委派了人管理大地的职分，人工作就是去履行这个职分。表面上这个职分是人去管理一些事情，不过当有超过一个人一起去履行这个职分的时候，他们之间便需要建立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就好像当初亚当被委派为领导，夏娃扮演副主的角色。所以管理大地的职分，除了是人管理事情之外，同时也包含了人管理其他的人，乃是一种领导和副主者的关系。在始祖犯罪的世事当中，当这种关系出现问题，就是当副主者被误导之后，转过头来把领导带到错误的方向，整个管理大地的任务便完全的失败。所以扮演好领导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有关领导管理的学说和材料多得不可胜数，我们需要判断那些才是合乎我们信仰原则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以下的实践，我们会从信仰的角度检视部分现代管理领导理论的发展，然后再回归到圣经，从一些圣经人物学习几个重要的领导原则。我们先来看看现代管理学的发展。我们会由工业革命说起。工业革命是指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这一个时期标志着以家庭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转变，包括技术创新，比如说是蒸汽机的发明，从家庭手工生产转为集中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制度的兴起，同时也促成了现代管理的萌芽发展。当中一位代表人物就是出生于19世纪中期的斐德烈·温斯格·泰勒。泰勒来自美国费城贵格会的名门望族，本来打算进入哈佛大学，却出人意料地跑去工厂当学徒。他非常不满意当时工厂里面的工作效率，潜心研究以科学方法提升工人的生产力， 把能够达至最佳效率的工具与操作标准化，并以此训练工人，这便是著名的泰勒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大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当工人的恩赐才能和创造力被标准工序所限制，会出现一种去照命化的情况，工作可以变为一种非人性化的事情。所谓标准的工序，透过机器人或者是训练有素的动物也可以做得到，工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类运用神所赐的特有恩赐才能去服务其他人的情况了。违反神创造信义的事情不可能长期达到成功，泰勒科学管理的方法很快便遇到了尊敬。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重复单调的工序所带来的无聊和疲劳影响了生产力，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梅史穆西等人便提出了人性因素在生产力中的重要性，这些人性因素包括了主管的态度和工作间的社交生活。1920年到1930年代的霍桑实验在管理学的历史上面赫赫有名。工厂的研究发现，假如工人能够参与主管的决策，一同讨论如何改变工作的条件，便能够大大的提升生产力。1950年到60年代，另外一位重要的管理理论学家麦格雷郭使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作为基础，提出了著名的 X 理论和 Y 理论。其中他所推崇的 Y 理论假设工作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活动，管理者要相信员工有内在的动机，并且愿意为达到目标而努力工作。这些内在的动机可以包括自我实现、责任心和成就感。为了营造这些感觉，工作环境要强调信任和参与，鼓励员工自主和他们的创造性。当我们对比外理论与我们的信仰，发现外理论是相当吻合基督教的人观的。在接续的众多管理工具，包括目标管理、自主工作小组、幼稚工作间等等概念，都是循着这种思想发展出来的。不过由于实践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一一把它们详细的介绍了。
哥林多后书5:18，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一个拥抱基督教价值观的信徒领导，当他要设计一个工作流程和工作环境的时候，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回归信仰，把照命的意义还给工作， 让神所创造的人性能够在工作的过程中发挥出来。在过去管理学的发展里面，也印证了这种做法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和企业机构的成功。谈到回归信仰，以下我们就从几个圣经人物学习管理当中几个重要的领导力元素。第一个领导力元素是远景和洞见，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高瞻远瞩。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原始的社会里面，平原地带居住的人都会选择长得比较高的人来当领袖，原因很简单，长得高就看得远，这样的人才合适当领袖，带头带领大家往前走的。远景和洞见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妙，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基于可以测量的资料和对无形因素的直觉。比如说员工士气、组织动力或者是人际关系，优秀的领导者本能的几乎自动的知道如何在任何情况下做出对于未来的分析。对他们来说，领导问题自然而然就显现出来了。优秀的领导比那些一般的领导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有效的领导者能够洞察情况、趋势、机会和人，他们习惯于通过领导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事物。相反，没有远景和洞见的领袖会为大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撒母耳记上25:2-38记载了拿巴的故事。拿巴是一个富有的牧羊人，居住在加密，他拥有大量的羊和牛。大卫在流氓的时间带领他的部下保护了拿巴的牧羊人和羊群，没有让他们受到攻击。当大卫知道拿巴丰收的时候，派遣了几位年轻人去向拿巴问好，并且请求一些食物作为回报。拿巴却拒绝了大卫的请求，并且用侮辱性的话语回应了他，甚至质疑大卫的身份。大卫听到拿巴的回应之后，准备带领武装的部下去报仇。这个时候，拿巴的妻子亚比该知道情况，聪明而果断地预备了丰盛的食物，亲自出门迎接大卫，在大卫面前恳求他不要因为拿巴的愚蠢行为而报仇。他的智慧和勇气打动了大卫，最后他决定不报仇。故事的结尾，拿巴在喝醉之后知道了亚比该的行为，心里面十分的震惊，最终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拿巴是一个缺乏远景和洞见的领导，大卫和他的部下在拿巴的牧羊人和羊群周围保护了他们，拿巴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感激大卫的帮助。拿巴没有认识到与有利人士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更加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为整个群体带来的严重后果。
Thank you.
二个领导力的元素是权力和影响力。一般在工作场所，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可以有以下的几种。第一种，惩罚或者是奖赏的能力。领导可以决定下属的加薪或者是升职，又或者是纪律处分，甚至乎是开除的权利。第二种是知识与专业能力，对特定领域的深厚知识和技能，使领导在那个领域里面具有权威性，也可以增强他的影响力。第三种是个人魅力，个人的性格、风格和吸引力能够吸引他人，也可以增强影响力。第四种是道德权威，基于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某些人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从而增强他的影响力。职场里面对秩序和服从的价值观念有助这种影响力。最后一种是情感共鸣，通过与他人的情感连接，能够激发共鸣，增强影响力。能够理解和回应他人感受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传统的观念认为，职场里面的领导最有效的影响力是惩罚或者是奖赏的能力。其实，这类影响力的有效期比较短，而且也不会太深入。在今天的社会，我们有一句口头禅，知识就是力量，认为专业知识等于影响力。假如是这样，那么那些拥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就应该当领导，但这不一定是成立的。你可以跑去任何一间主要的大学，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卓越的研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的思辨能力高得超乎异常，但是他们在社会上面的影响力却不一定能够发挥出来。其实，在今天网络跟人工智能的时代，很多人都不难获得广泛的知识。相对来说，剩下来的几个影响力来源，个人魅力、道德权威和情感共鸣，反而可能更为重要。使徒行传27章记载，保罗被押解往罗马受审途中遇到海难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作为一个囚犯，保罗没有任何惩罚或者是奖赏的能力，也没有相关的航海的知识，最后能够主导了整个群体的方向，靠的就是个人魅力、道德权威和情感的共鸣。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三个领导力元素是信任。作为一个基督徒领导，假如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被造都有他的独特性和使命的话，便应该对所有的下属都有一份基本的信任。当然，由于世上的罪恶和种种的不完美，很多人都不能够掌握和发挥自己的天分。作为一名领导，其实有责任协助你的下属 发现自己的天赋，并且把他们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面。伴随着信任，更进一步的是充分的授权。很多人会称为充权，英语是 empowerment， E-M-P-O-W-E-R-M-E-N-T。 有效的领导在影响人追随他们之后，会指导并且充权给这些追随者。指导是告诉人们应该去哪里和应该做什么，而充权就是给予他们得到目标所需的工具和能力。当领导提供资源和权力的时候，他们为追随者和分配的目标之间清除了障碍。当人们得到充权的时候，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工作，还能够发挥出自己全部的潜力，最终实现了双赢。然而，当领导分配责任，却不提供资源或者是权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削弱他们的人员，而非充权。虽然领导在短期内可能会得到胜利，但是团队的成员却会感到自己是失败了。如果他们不断面临领导设计的障碍，人们要么放弃不再尝试，要么就选择离开。人们希望追随那些允许而且赋予他们成功和发挥潜力的领导。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到二十六节记载了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对他透过充权改善领导的建议。摩西每天处理以色列百姓的正义和问题，民众向他请教，摩西则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判决。这种工作量庞大，摩西显得非常的疲惫。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注意到摩西的辛劳，建议他不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叶特罗指出，这样做不仅让摩西感到疲惫，也使到民众等待的太久，影响了效率。叶特罗建议摩西挑选一些有能力的人作为百姓的首领，负责管理小组的事务，听取那些比较小的争议，重要的案件则还是由摩西处理。这样做的话，可以减轻摩西的负担，同时也能够更有效地服务民众。摩西听从了岳父的建议，开始挑选合适的人，设立领导小组，按照等级和能力进行分工。这一个方法有效地改善了治理的架构，使得以色列民众能够更好地得到帮助。这一段经文强调了充权对有效领导的重要性，展示了合作与分工的价值，体现了智慧的领导方式。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这一节课的最后部分，假如你问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领导，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我认为是谦卑。神拣选了一些人作为领导，赋予了他们比其他人更多的权力，伴随而来的试探就是骄傲，而消除骄傲的方法就是谦卑。我自己来说，当我每天为了自己的侍奉去祷告的时候，最首要的就是求神赐我谦卑。除了祷告以外，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学习身边的好榜样。我以前是在一间大学里面工作的，那是全球最佳100所大学里面其中的一间。当时我的领导是大学里面负责行政的副校长。我认识这位教授多年，他从一位普通的教授晋升成为掌管全球行政的副校长。我看见他每晋升一级，人便显得越加的谦和。他也是一位基督徒，是我常常想起的榜样。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以这样的人为你的榜样。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17堂课。下一节课，我们会继续讨论基督徒领导这个课题。期待下一次跟你再相遇。我是周清峰，下一节再见。
It's fine.